啊，这个教会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
It's been 2 years since I'm in this church.
我真正的信主，然后跟随主是去年的复活节。
And the time I actually become a Christian and made the decision was last year's Easter.
现在回想起来的话，从一开始都是主给我预备的道路。
And now thinking back, I really saw it was God's provision all along.
感谢主。
Thank him.
从我踏入这个教会之前，我是从来没想过我会跟随主。
And before I came to this church,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come a Christian.
然而这一切就这么的发生了，很自然。
And this all just naturally happened.
能让一个完全不了解基督是什么的人，一步一步的认识神，跟随神，再到称颂神，最后向人们传递神的话语，这我想就是见证。
I came from a person who did not know God at all, but taking one step at a time slowly until now I'm giving my life completely and committing to God. And I think this is, you can only just call this a miracle and something that's done by God.
这一切是一个过程。
And this is all a process.
这个过程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And I didn't even realize that I was walking down such a path.
因为我觉得是神在指引我，是他在控制着我的身体思想。
I think God was guiding me, and He was, 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controlling my body movement and my thoughts.
Yeah, 就是我就是感觉我的身体、我的思想都归他之下，在行他之事。
And I.Feel like my thoughts and my body are doing His will and walking towards what He wills.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 ，Sarah 站在楼梯口叫我的名字。
And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church, Sarah was standing on top of the stairs and calling my name.
然后她带我去乒乓室打球。
I forgot about that.
真的，我记得。
Yeah. Now I remember.
对。
And then she took me to ping pong room and play ping pong with me.
我当时其实很不是很习惯，因为我觉得我跟 Sarah 第一次见面，他就知道我的名字，然后他就对我非常的热情。
And at that time, I felt a bit awkward because it was only my first time meeting her, and she was, you know, being so passionate.
所以我当时在想，他的交际能力很特殊呢，还是我对他来说比较有？比较特殊意义啊。
谁来翻译一下？So I didn't know why she was just naturally a very friendly person, or is it because you know I'm just such a special person?
当时真的是很诧异，不是很习惯。
And so it was kind of uncomfortable for me.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对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像这样的。
And then later on, I found out she's actually that way to everyone who comes here.
但是乒乓球已经不在了。
But there's no ping pong table in the room anymore.
后来我在随着在教会里的生活时间越来越长，结识了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同龄的朋友。
And then as I spend more time at church, I got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met more people. The same age as me.
Yeah. 后来又随着各位叔叔阿姨们的关心下，我越发觉得教会是一个非常温暖有爱的家。
And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uncles and aunties, and they're all very kind to me. And I gradually start to feel that church is a very warm place. It's almost like home.
And 因为这里是我唯一能在有景享受到温暖的地方。
And this is the only place I can experience the warmth of a family in Eugene.
在这里我一点都不惧怕。
And I fear nothing in this place.
再到后来，我随着在教会时间生活的越来越长，我又得到了新的领悟，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温暖，是因为有着神的爱。
And the next lesson I learned. Is that this place is so warm because there's God's love in it.
还有一群神的子民，行着神的事，传播着神的爱。
And there's the people of God in this place and doing the will of God and spreading His love.
所以这一切的来源都是神。
So God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s.
是神先爱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我们才能有这么幸福平安的日子。
God loved us first and He saved us first. Then that's why we can have this happy life.
当我意识到 这些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 我也不由自主的被感动了。
And when I realized all this, I was deeply touched.
所以我就在去年的复活节跟从了他。
So I decided to become his disciple last year during Easter.
这一路走下来感觉就是很自然很顺畅。
And this path as a Christian, I felt it's very natural and very smooth.
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预备的道路。
Because I believe God was the one who prepared all this for me.
感谢主。
And I thank God.
Yeah, that's it.
Thank you very much.
有吗？有多点 Carol
也要谢谢刚刚 Carol 在这里带的敬拜。
真的觉得大家好，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带得很好。
要跟 Albert 讲呢，
也要跟 Albert 说，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希望我们对你一直都这么热情。
希望我们所有人对你永远都会那么热情。
呢几几个月咧，教会咧，我哋一年就讲一个系列。
我们教会呢，每年都会讲一个系列的讲道。
今年讲一个系列。
今年我们有讲一个系列。
讲到上帝的品格。
这个系列就是讲上帝的品格。
讲到咧，上帝系点样嘅卓越？
说到了上帝是多么的卓越。
点样有点样嘅圣洁？
多么的圣洁？
今日咧，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讲到上帝嘅恩典。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上帝的恩典。
恩典呢、这个题目咧，其实都几难讲嘅。
恩典其实这个题目也不是特别容易讲，
因为咧佢包括嘅范围好大啦。
因为它囊括的范围很大。
咁咧而去经历神嘅恩典咧，有时候咧要真系亲身经历，好难用言语去表达。
很多时候你要亲身去经历，你才了解，所以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咁我尝试尽我嘅能力去。去将上帝在圣经里面讲的恩典去解释，
所以我会尝试将上帝在圣经里面讲的恩典去解释给大家听。
从神学观点来看，恩典这个字呢，
从神学的观点上来说，
恩典这个字就是说呢，我会给一些你是不值得有的东西。
恩典就是会相当于就是给你一份东西，那份东西是你不值得拥有的。
好像我给一份礼物你一样，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份礼物。
咁譬如话你生日嘅时候，咁我送一份生日礼物俾你啦。
比如说你生日，我送你生日礼物。
圣诞节嘅时候，可能我送份圣诞节礼物俾你啦。
圣诞节嘅时候，我送你一份圣诞节礼物。
不过你都未收过我啲礼物噶啦。
不过我很相信在座的都没有收过我的礼物的。
因为我从来都唔送礼物嘅。
因为我从来都不送礼物的。
因为我一个好唔识送礼物嘅人。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懂得怎么样去送礼物的人。
每次叫我谂送乜嘢咧，我就头痛啊。
你每次问我说我要去送什么呢，我就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头很痛。
相对嚟讲咧，我太太系一个好识送礼物嘅人。
相对来说，我太太是一个很会送礼物的人。
咁咧，点解佢咁识送礼物嘅人？
为什么他这么懂送礼物呢？
佢咧就唔需要谂好耐，就谂到咧要送啲咩俾人噶噃。
他其实很多时候想都不用想，他就知道要送人家什么了。
咁我谂啊，佢真系好了解到人哋嘅需要。
所以我就觉得是他非常了解别人的需要。
佢就谂到啊，呢、这个弟兄咧需要呢样嘢。
他就会知道啊，这位弟兄可能会需要这样东西。
咁我就吓、准备一个生日礼物咧，就送俾佢啦。
那我就准备这样他需要的东西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
咁每次我要去谂，哎呀，又送礼物啊，咁大镬啊！
每次我就想，哎呀，又要送礼物，这么头大的事情。
点解咁痛苦咧？点解？
为什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这么的痛苦？
点解要送礼物呢个动作呢？
为什么会有送礼物这么一个行为呢？
食餐饭咪好啦，系咪？
我就觉得说，大家在一起吃顿饭不就好了吗？送什么鬼礼物？
我太太同我讲，送礼物系一种表达关怀。
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她说你不懂，其实送礼物就是一个表达关怀的一个方式。
系啊，维持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维持一个关系的行为。
去表达咧，我系喺愿意呢个关系里边咧，系去付出。
是在表达一个信息，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我愿意去付出。
嗱，咁如果系咁咧，我真系学到嘢啦。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从中学习不少。
上帝系一个满有恩典嘅神。
上帝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
咁上帝当然是一个很喜欢送礼物的神啦。
所以上帝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送礼物的神。
佢都系一个好中意建立关系嘅神。
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建立关系的神。
佢有几中意建立关系咧？
他有多么喜欢的去建立关系呢？
佢本来得自己或三个啦，上圣父、圣子、圣灵嘅啫。
其实他本身他可能就只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咁啊，特别做多两个。
然后就做了两个创造物出来。
就亚当同埋夏娃。
那就是亚当和夏娃。
咁咧，创造出嚟之后就不断咁送礼物俾佢哋。
他做了亚当和夏娃出来之后，他就不断的送礼物给亚当和夏娃。
俾咗佢一个、两个身体啦。
给了他们。身体
有上帝的灵气啦，
给他们吹进了那个上帝的灵气，
有一个好靓嘅花园啦，
给他们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绿草如茵，
绿草如茵，
有动物有飞鸟，
有动物有飞鸟，
好似喺动物园咁样啊，
好像去了动物园那样。
每棵树上边咧都有好靓嘅果子，
每一棵树上面都有很漂亮的果子，
就好似咧你动物园食白飞咁啊，
就好像你去到了动物园吃自助餐一样。
天气咧永远都系暖嘅，
天气四季如春，
日日都系有太阳，冇黑云噶。
每天都有阳光，没有乌云，
从来都唔落雨，
从来不下雨。
上帝又中意得闲咧，落去园度同佢倾下偈啊，有问有答。
有空呢，上帝就会在这花园里面跟你聊聊天啊，大家一起有问有答。
我成日喺度谂咧，
我经常就会想，
上帝三个，如果做多个，四只脚咪打牌咯。
我经常就觉得说，为什么上帝只有三个呢？亚当、夏娃和他，如果他再做多一个，他们就可以冲麻将了呀。
咁啊，当咁你打牌咁夏娃做乜嘢咧？
那你说不打牌的话，夏娃干嘛呢？
咁同埋好唔公平嘅，上帝三个，就三个都三为一体，咁点同你打啫？
那你想，上帝他是三位一体，如果他有三个，再多多一个，那就四个可以打牌，那多出一个，要么就是亚当，要么就是夏娃，那多出来这个干嘛呢？
咁我咧就好成日想象一啲好开心啊，好兴奋嘅咁嘅情景嘅。
我经常呢，我就会自己去想一啲很开心、很兴奋的情景。
因为我相信亚当夏娃咧喺个伊甸园里边咧，同上帝好开心咁生活落去。
因为我觉得亚当和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呢，他是在跟神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关系一起生活的。
但系好景不常啦。
但是好景不长。
大家都知道亚当同夏娃。唉，好食唔食，食咗个唔食得嘅果实。
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你会知道当时那么多种果子，他们偏要吃那个他们不能吃的果子。
上帝话你哋有成几千万咁多果实都可以食。
上帝说这里有几千万种不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净系呢个唔食得啫。
只有这个是不能吃的。
真系食，佢就走去食嗰个。
那他们偏偏就去吃那个不能吃的。
咁上帝就话冇办法啦，咁我一个圣洁嘅神。
上帝就说那没办法了，我是一个圣洁的神。
咁你哋一定要赶嚟赶出呢个伊甸园。
我只能把你们驱逐出伊甸园。
咁从嗰时开始咧。人和这个世界就慢慢变坏了，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人和这个世界就开始慢慢的变坏。
人本身从泥土而出，
人本身是出自于尘土，
将日要归于泥土，
所以要归于尘土。
没了神的灵，我们就会从泥土一样慢慢的消化。
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跟尘土一样慢慢的消化。
我经常觉得我们人呢好像雪条一样，
我经常觉得我们人类人呢就像冰淇淋一样。
咁咧就喺一个夏天好热嘅太阳底下，
就好像这个冰淇淋在夏天很大的太阳下面。
上帝咧要好辛苦，日日吹冻气俾你。
上帝要每天都在对着这根冰淇淋不停的吹冷气。
咁我哋先可以生存落去。
你才能生存下去。
但上帝话当我停嘅时候咧，
但是当上帝说我停下来吹这口冷气的时候，
我哋就慢慢同呢个世界一齐被融化。
人类就跟这个冰淇淋一样，慢慢的会融化。
慢慢我们就会消灭，
慢慢的我们就会消亡。
但神是一个很喜欢送礼物的神，
但是神是一个非常喜欢送礼物的神，
很喜欢建立关系的神，
而且是一个很喜欢建立关系的神。
他呢见到我们的境况，
他看见我们的境况，
就说我送你一份你一生中可能是最大最大的礼物
给你。他就会跟我们说，我会送你一份你这一辈子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给你。
他就牺牲了自己，
所以他就牺牲了他自己，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了十字架上面，
为你的罪呢，
为你的罪去给你一个救赎，
给你重新一个机会和他建立这个关系，
给你一个重新的机会去和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咁我睇 Sam 可唔可以帮我睇下今日嘅经文好嘛？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
咁我用广东话读一次啦，跟住Isabel 用英文，就用国语帮我读下。
静会先用粤语读一遍，等下我会再用国语读一遍。
以弗所书二章四至九节咁话，佢话然而神既有丰盛嘅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九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几样有关恩典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了有几样就是有关于恩典的事情。
首先，上帝十分了解我们的需要。
第一，就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将他赐这个恩典的时候，在我们是重复在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
当他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是在一个过处在过犯中的光景。
我们那时候是不能够不犯罪，
我们当时的光景是不能够不犯罪，
自己没办法跟神和好，
自己没有办法跟神和好，
所以他很了解我们人那种堕落的境况。
所以神当时是非常了解我们当时堕落的那种情况。
第二，上帝为人作出这么大的牺牲。
第二，上帝愿意为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你看他一点都不勉强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点都不勉强，
一点都不为难，
一点都不为难。
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就是丰丰满满的这样有恩典，
因为神本身的品格就是丰丰富富的有恩典。
虽然他说不为难，但是不代表是容易的事情。
虽然说当时神的态度是不为难，但并不代表是说这件事情的成就很容易。
耶稣在厄西马尼园的时候跟神说，你帮我将这个苦杯拿走吧。
耶稣在厄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神祷告是说，请你挪走这个苦杯。
但是他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但是他也补了一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
因为最后的结果呢，才是最喜悦神的。
因为最后的结果才是最喜悦神的。
第三，就是上帝的恩典呢，跟我们怎么去努力是完全没关系的。
第三，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的状况跟我们自己自身的努力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因为我们愿意付出多些，上帝就给多些。
不是说我们愿意付出的努力多一点，上帝给你的恩典就多一点。
上帝愿意给我们的救恩呢，是完完全全对我们所做的没关系。
上帝给我们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和救恩跟我们自身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一点都不配得啊。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
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拥有一份这么大的礼物。
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去拥有这么大的一份礼物。
所以恩典呢，其实是一个选择。
所以恩典其实是一个选择。
他选择了我们。
他选择了我们。
选择跟我们去建立这个关系。
选择了跟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我经常觉得我能够认识一个这么好的神，我真的很感谢主。
我经常为了我能够认识一个这么好的神去感谢他。
我回想我自己呢，做基督徒都有二十几年了。
我自己回想一下，我当基督徒也有二十几年了。
就每一天去感受到神的恩典，真的很兴奋和很开心的事情。
能够每天去感受神的恩典，其实是令人很兴奋很开心的。
我已经不能够想象如果神不是这样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象，如果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
但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地方是真的没有神的爱和恩典的存在。
但是的确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角落是没有神的恩典和神的爱的存在的。
我给一个圣经的例子去解释，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恩典存在是怎样的呢？
让我尝试用一个圣经的经文去解例子去解释，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听过那段经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段经文，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觉得这段经文是讲什么
的？你觉得这段经文是讲什么的呢？
讲什么？很简单，你打我一只牙，我打翻你只牙，
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嘛。
你整盲我只眼，我整盲你只眼。
你把我眼睛弄瞎了，我把你眼睛弄瞎了，作为回报。
你觉得是一个残忍定是不残忍的事情？
你觉得这是个残忍还是不残忍的事情呢？
你觉得是一个残忍啊，定是恩典呢？
你觉得是残忍还是恩典？
觉得是残忍的举手。
残忍的请举手。
觉得是恩典的举手。
觉得是恩典的请举手。
这段经文是出自于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1章。
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21章。
是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其中一部分。
是摩西当时颁布的律法的其中一部分。
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有人害命，
下面打出来就说，如果有人要害你的命，
就以命赔命，
那就是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脚还脚，
以落还落，
以落还落，
以伤还伤，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以打还打。
听起来真的很恐怖啊！
听起来其实觉得挺恐怖的。
但我跟你讲啊，
但是如果我这么跟你说，
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其实是神的恩典。
在律法摩西律法这个年代之前呢，
在摩西律法这个年代，这个当时那个社会时代之前，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常规来的。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常律。
是呢，如果你整牙，我一整牙呢，
当时社会的常律是，如果你把我的一只牙打坏了，
我整棚牙都打爆你。
他是整一所有的牙都给你给打坏。
你整牙，我一整牙呢，
如果一个眼睛被弄瞎了，
我两只眼打埋你，
他会把两个眼睛都会弄瞎。
旧约圣经有一个人物叫雅各，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叫雅各，
他有十二个仔，
他有十二个儿子，
一个女，
一个女儿，
就十二个女啦，我哋所知嘅，佢个名叫做底拿，底拿。
这个女，他的女儿的名字叫底拿。
咁咧，雅各咧就从佢嘅一家人咧就啱啱翻到去同以扫啊和好如初啦，去一个新嘅地方住。
雅各当时的情况就是带着所有家里的所有人去跟哥哥和好，在这个新的地方住下来了。
咁啊，新地方都有新嘅邻居啦。
新的地方就有新的邻居。
当地咧有一个好有权势嘅地主。
当地他当时生活呢个新的地方有个非常有权势的地主。
咁佢有个仔嘅。
这个地主有个儿子。
个仔咧就睇上咗呢个雅各个女啊。
这个地主的儿子呢就看上了丁娜，雅各的女儿。
捉住佢。
就抓住了丁娜。
玷污咗佢。
玷污了他。
啊，大件事。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咁啊，同老豆讲啦。
然后丁娜就回去跟爸爸哭嘛。
快啲去同嗰个雅各讲，叫呢个女人啊成为我老婆。
然后当时呢，地主就去跟就找人说，去找那个雅各，叫他把女儿许配给我儿子。
咁啊，雅各嗰时咧都唔敢出声啊，因为咧啲仔唔喺度嗰阵时。
当时由于他儿子们都不在身边，只有这个女儿，所以雅各作为父亲的也不敢强硬。
当嗰十二个仔翻到嚟听到呢件事嘅时候，就好嬲啦。
当十二个儿子回到来，听到说妹妹被玷污了，就特别的生气。
有冇搞错啊？呢啲真系唔应该做嘅事情。
他们非常生气，觉得说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但是他却发生了。
个地主就话啦：，嗱，如果你愿意俾呢个女娶过嚟嘅话，咁啊，我将你喺呢度咧，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耕种，我哋可以大家分享我哋牛羊，共同和睦，成为一家人。
但是地主就跟雅各他就说，其实呢，如果你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我的话，那么我这里的所有的地你都可以在这里耕种，我们的牛羊可以都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成为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
十二个儿子就咁样同佢哋讲，佢话。
然后十二个儿子们呢，就这么跟回了那个地主。
我哋唔会将我哋嘅女儿咧嫁俾一啲未受割礼嘅人。
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妹妹许配给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
有边个唔知道割礼系乜嘢嘅咧？
在座有哪些人是不知道割礼是什么的？
可以解释一下。
可以解释一下。
咁咧喺呢个旧约嘅嚟讲咧，
在旧约的那个年代，
咁啊男生咧出生之后咧，
男生在出生之后，
大家都过十八岁嘛喺度。
大家都过了十八岁嘛，在这里。
咁、okay. 喺男性嘅生殖器官嚟讲咧，
在男性嘅生殖器官
有一个嘅皮肤喺上边，
会有一层皮在上面。
咁上帝旧约咧就话啦，
上帝在旧约嘅时候里面有说过，
上帝同亚伯拉罕立约嘅时候咧就话，如果你咧要同成为佢嘅子民咧，你就要将呢个皮咧割落嚟。
他当时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了个约，就说如果你要成为我的子民的话，你就身上有一个烙印，这个烙印就是说你要把你生殖器官前面的那块皮肤给割下来。
咁咧，呢个割咗落嚟咧，通常咧就系头七日做发生嘅事情，即系细路仔 B B 嘅头七日发生嘅。
这个事情通常只会发生在婴儿出生的头七天。
咁但系当你如果系大人啊，你想入去神呢个国度咧，你都可以后来即系补上嘅。
如果你是大人的话，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你也可以接受割礼，但是你就是以一个成人的这样一个身体去接受割礼。
明唔明啊？
明白了吗？
咁作为男人咧，系明白系好鬼痛嘅。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很痛。
咁咧就当呢、这个呢班咁嘅咁个地主就同个仔讲啊好啊呢、这个 idea good idea，
然后地主就觉得说这个想法太好了，他就跟儿子们说我们就接受这个想法吧。
咁翻嚟咧就同佢全个城嘅人讲话啦，大家一齐割啦。
然后他就回去跟地主，就回去跟所有的家丁、所有的家里人都说：“大家一起，男的都割了吧。”
哇，过几天冲动嘞，哎哟！
然后那几天呢，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男生一起接受割礼是多么痛的一件事。
坐立不安啊，又没止痛药。
当时又没有止痛药，大家都坐立不安的。
趁他们最痛的时候呢，
就在他们最痛的那个时候，
十二个仔，其中有两个仔呢，
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其中两个儿子，
带刀入城，全城的人一概杀晒。
他就把带了武器进城，把当时地主那个城邑里面所有的人都杀了，
所有男丁都死晒，
所有的男的都死了，
将他里面的牛羊畜生、女人妇孺都带走，
把他城里面的牛羊牲畜、女人妇孺全部带走。
那不是以牙还牙呢？
那你觉得这样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
这又不是啊，
感觉上也不像啊。
是，他们是做错事。
的确，地主他们是做错了事情。
但是，那无辜那些人呢？
那其他无辜的那些人呢？
是不是值得要死呢？
是不是值得要死呢？
那你说了，如果上帝在律法书里面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残酷啊，还是恩典？
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你看这里这样一个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残酷呢，还是恩典呢？
这些概念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
其实这种概念对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很陌生。
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
三国演义里面我们都知道有曹操，
他说宁可愿天下人负我，也莫要我负天下人。
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宁可让天下人负我，也不可以让我负天下人。烦了 sorry 宁可让我负天下人，也不可以天下人负我。
证明这个呢，这个很开心啊。当时发生什么事呢？曹操被人追杀。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因为曹操他在被人追杀，
他带着军臣就逃跑，
他带着他所有的军臣去逃跑。
但是这个军臣呢，他有个叔父呢，去叔父家啦。
然后他有个军臣有叔父叔叔，他就去了他家。
咁呢，那个叔叔夜晚黑呢，就唔知点解有啲坏习惯，需要磨利刀嘅。
然后那个叔叔呢，有个坏习惯，半夜喜欢磨刀。
咁啊，曹操你知啊，俾人追杀紧噶嘛？
你知道曹操当时他在被人追杀，
比较敏感啊，
所以他很敏感。
咁啊，就嗱谂咧就话将你全家叔父全部杀晒。
他就想半夜那个人在磨刀，肯定是觉得他在杀自己嘛，所以他就干脆自己先行为主，他就把人家一家都杀掉了。
咁原来先知道，原来叔父咧磨利刀系因为烧乳猪俾佢食。
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叔叔家要磨刀是因为想要杀猪给他吃。
嗰时就同嗰个嘅仆人讲。
然后当时曹操就跟仆人说：“
宁可天下人负我，我莫要负天下人。
宁可天下人负我，也不
宁可我负天下人，我要天下人负我。
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让天下人负我。
”咁个仆人咧都，我顶你唔顺啦，我走。
然后仆人就说：“我受不了了，我还自己走吧，不跟你在一起了。”
喺现实世界，其实老实讲，我哋喺身边嘅环境，你都见到噶。
而且如果你今天你在身边的环境下，你也会看见。
有一次咧，我去沙北。饮咗咖啡，
有一次我去喝咖啡，
咁咧就打开咗门嘅时候咧，就唔小心撞到隔篱嗰个门啦。
我去星巴克嘅时候，不小心就打开门嘅时候撞到。
哇！嗰个人落嚟咧就闹我啦。
然后那个人被撞到，马上
就
来骂我。
你个咁大个狠啊！你开到门撞到我花牌啦咁样样。
他就说：这个门这么大，你一定要全部开完吗？撞到我的东西都花掉了。
但系你道门后边嗰道门嚟嘅喎。
吓？
佢撞个花纹喺后边嗰道门嚟嘅喎。
但是他撞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在那门后面的。
咁我都掂唔到嘅，
根本都碰不到的。
咁你想点咧？咁啊？
那我就问他，那你想怎么样？
赔偿啦，赔偿啦，咁样。
他就说赔呗。
咁我俾个一个 insurance 个保险资料佢啦，咁样。
然后我就把我车子的保险给了他。
咁我之后我就冇听到咩消息啦。
之后我就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了。
这个世界好似好奇怪，你做错少少嘢都唔关你事嘅，都俾人告噶啦，可以。
所以在这个世界挺奇怪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做错了事情跟别人无关，但是人家可能还会告你。
Starbucks 的咖啡太热又被人告。
Starbucks 的时候曾经因为咖啡太热被人告。
麦当劳因为太肥又被人告。
麦当劳因为食品卡路里太高，造成很多人有肥胖问题也被人告。
肥咪唔好食咯。
其实很简单，你肥胖就不要吃嘛，但是你又要吃。
一般人来讲都知道咧，呢啲真系好过分。
一般人，我们通常以我们自己的常识来说，我们都知道这种其实挺过分的。
都凡事都要去到，要攞到尽，要赢。
感觉就像你所有事情都是要拼到尽，一定要赢。
但系我哋都唔系呢啲人嚟嘅。
但是我知道我们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人。
我哋就嗱，你借我十蚊啊，我攞诶，你攞咗我十蚊，你俾我十蚊我得啦。
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借出去十块，别人还我们十块就够了。
make even 啦，扯平就算啦。
我们就觉得扯平就好了。
系咪啊？大家都系咁系咪啊？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嘛。
上帝话我其实我唔系想你咁咯。
然后上帝就说，其实呢，我不是希望你这个样子。
但我睇下马太福音耶稣点讲啊？
我们看下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
耶稣话：以牙还牙，你听过啦吓，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但系咧，我同你讲，就唔好要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边，连左边都俾真打。有人告你啊，入边嗰件衫就出边都攞埋出嚟。有人逼你行一里路，就行够两里路。有求你就俾佢咯，有借就唔好推啦。
马太福音耶稣就说：我知道你们都听说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就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也不可推辞。
好难做嘅，其实真系。
其实这些东西非常难行出来。
要去为一啲啊。即系佢咁样俾人哋咧，其实好困难。
如果你想要这么的给东西给别人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为个家人啊，为咗啲好人去付出啊，好多人都愿意。
如果你是为了家人、为了朋友或者为了很好的人去这样的付出，你很愿意。
为一个陌生人去付出，偶然都有几个。
为陌生人去这样的付出，偶然你可能也会听到有一些。
为一个得罪你嘅人去付出咧。
但是如果你要行这些东西，对的是你一个得罪你的人的话呢？
真系就冇几多个啦。
真的没有几个。
只有耶稣一个啫。
好像就只有耶稣一个。
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就为我哋死啊！
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死在了十字架上。
我以前有一个好喺香港一个好嘅弟兄。
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
佢咧就四十几岁就系五十岁啦，都单身嘅。
他快五十岁了吧？但是他还是单身的。
咁啊，佢差唔多所有时间咧都喺教会度服侍学生嘅。
他基本上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教会里面侍奉学生。
佢以前都系我嘅学生时代嘅导师啦。
当时他也算是我学生时代的导师。
一个非常好嘅人。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好多时候咧，学生咧都会揾佢帮佢搬屋。
很多时候学生会找他去帮忙搬家。
因为特别咧系升上大学啦，学期初嘅时候咧就揾佢帮手搬屋。
特别是考上了大学，大学第一个学期，然后就会去找他帮搬家。
咁啊，唔单止系帮手啦，佢连车都开埋去啦，帮你搬啦。
他就不仅仅是去帮你搬家，而且他会把自己的车也会开来帮你搬东西。
又帮你打包，又帮你清洁，乜都帮你做。
又帮你打包，帮你清洁，什么都会帮你做。
咁啊，学期前嗰阵时咧就特别忙嘅。
所以他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前就特别忙。
咁啊，揾佢嘅学生就咩人都有。
找他的学生。什么人都有，
有啲唔太成熟嘅年轻人咧，有阵时会埋怨佢添。
有些不太成熟的年轻人，甚至还会埋怨他。
哎呀，咁迟噶！
就是说你怎么又迟到啦？
抹得唔干净啊！
他觉得说我地板都没帮我弄干净啊！
都唔系好识感恩，
都不是很懂得去感恩。
佢就笑笑口话：系嘅，系嘅，知道知道。
然后他就很笑一笑，就说：哎，对对对，我没有做好。
然后照佢咁样分享嘅时候，我同佢：哇，你点顶噶，大佬？
然后我每次跟他聊天，我就会说：天哪，你是怎么受得了的？
你好似纵坏佢哋咁。
我感觉你好像就把那些年轻人给宠坏了一样。
我真系做唔到啦。
我真的做不到。
你点解可以做到嘅咧？
我就问他：你怎么能够做到呢？
就用一句经文同我讲。
他就用一句经文跟我说：
上帝嘅恩典够我用。
上帝的恩典够我用。
呢句话本出于哥林多后书。
这句话来源于哥林多后书。
背景系保罗咧，佢咧身上咧有一根刺嘅刺。
背景就是写这个书信的作者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
神学家认为咧，系嗰根刺系一个疾病。
有的人认为他那个刺的意思就是说疾病。
咁咧，保罗三次去求神咧，希望将呢个刺攞走咧，上帝都冇应承。
保罗三次祈求神说：神啊，你把这根刺给挪走，但是神都没有答应过。
上帝嘅话：我嘅恩典够你用。
上帝的回答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
咁啊，佢嘅意思系乜嘢咧？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付出几多？
你要付出多少？
佢就会更加倍嘅摆喺你身上。
他就会更加倍的放在你身上。
我睇到我呢位好朋友嘅弟兄咧，做一个好嘅基督徒。
我看到了我这位弟兄是一个多好的基督徒。
佢每日咧都与主同行。
他每天都与主同行。
经历神嘅恩典。
经历神的恩典。
咁你同神咧有美好嘅关系。
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从来喺身上边，我唔觉得佢有咧缺乏。
我从来没有从他身上见到一个缺乏。
他说在上帝在他的软弱中显得更完全。
他说上帝在他身体的软弱部分更显得完全。
他是我所形容的看到的人里面最能够主恩尝过主恩的滋味，福杯满溢。
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真的是那个你从他身上看得出来什么叫福杯满溢，什么叫尝试过主恩的滋味。
很乐意很喜乐的服侍人，
非常喜乐的去服侍。
有时我想想我怎样可以学习到他这样呢？
我经常就会想说怎么样才能学习到他身上的那股气质。
咁啊， 要做一个懂得施予恩典的人，有几样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得到的。
要怎么样去学习一个有恩典，作为一个有恩典的人，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
刚刚讲到了恩典，我将它比喻为礼物。
我刚刚说到恩典，我是会将它比喻成一个礼物。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你一定要懂得送礼物。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懂恩典的人，你一定要懂得送礼物。
我讲的礼物不是讲只是物质的礼物。
我说的礼物不是说那个物质上的礼物。
有的时候可能是个时间。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礼物是你的时间。
你对人的关怀。
你对人的关怀。
甚至可能是你对别人的原谅。
甚至可以是你对他人的原谅。
你对身边的人有很敏感的触觉，知道身边的朋友需要什么。
你对身边人可以有很敏锐的触觉，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很懂得拣一个啱的礼物去送给他们。
很懂得选择一个对的礼物送给他们。
而作为一个懂送礼物的人呢，礼物的大小啊，同埋次数多寡咧，同嗰个人点样对你嘅反应系冇关系嘅。
作为一个懂得送礼物的人，其实那个人怎么对待你，和你送礼物的次数和大小是没有关联的。
因为你送礼物嘅原因，唔系因为要讨好呢个人。
因为你知道你送礼物不是为了讨好这个人，
系因为你要荣耀神。
而是因为知道你要荣耀神。
你能够付出多少？
你能够付出多少？
是因为上帝给多少你？
是因为上帝给了多少你？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而不是因为对方的回应是什么？
无论如何，你都会尽心尽力。
无论如何，你都会尽心尽力。
第二点。
第二点。
作为一个懂得施予恩典的人。
作为一个懂得施恩惠的人。
并不会斤斤计较。
不会斤斤计较。
不会以牙还牙。
不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
对别人的错误呢，有没有比较宽宏大量的态度？
对别人的错误，你会有个比较宽宏大量的态度。
我不是说呢，不分青红皂白，不分黑白。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分黑白，
而是对那个罪人，我们不能够不分黑定是白。
而是说对一个罪人，我们不分黑白。
但是我对那个人呢，我们要给他有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存有好意。
首先想想这个人，他本身的做这件事出来是不是要跟他沟通了先。
我们要先跟这个人是有沟通，
不是先去批评，
而不是先采取一个批判的态度，
而是先去了解，
而是先去了解，
多听
多听，
少讲
少讲，
自己无论是黑与白，
自己无论是黑与事情无论是黑与黑还是白，
都凭着信心等候神呢将这个黑定是白显露出来，
等凭着信心等待神去把这个黑或者是白的这样一个事实表现出来。
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容易的。
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很难。
你会承受很多的委屈。
你会承受很多的委屈。
但是上帝跟我们讲话，你有的委屈都可以交托在我身上。
但是神也跟我们说了，你承受所有的委屈可以交托给我。
我们就成为人和神中间的桥梁。
我们就成为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桥梁。
不单止将我们的委屈由下而上。
不单单是将我们的委屈从下而上的给他，
而我们呢要将上帝的恩典从上而下，
我们更要将上帝的恩典从上而下。
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用人，
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用人，
好像一个储水库一样，
就像是一个储水库一样，
入面的水足够去满足这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人，
我们里面的储水量能够达及所有城里面的人，
但是我们都有耗尽的一天，
当然我们也会有消耗尽带的一天，
所以必须要吸取上天来的雨水，
所以我们需要去汲取来自上天的雨水，
才有足够的力量去供给给其他人，
这样我们才有力量供给他人，
永远都不需要惧怕不够，
永远都不需要害怕不够，
因为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上帝说了他的恩典够你用。
最后一点就是要做一个懂得施恩典的人呢，是需要长时间，
最后一点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懂得施恩惠的人，是需要时间让你成长，
是一个技巧，
这是一个技巧，
是一个品格，
是一个品格，
是要一步一步地去成长，
是需要一步一步地去成长。
你现在可能未做到人家叫你一里路你走两里路，
现在可能你做不到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
但你可以慢慢地尝试，
但是你可以慢慢地去尝试。
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很不喜欢给小费，
我很讨厌给小费，
喂，香港冇呢啲嘢噶嘛？
因为我在香港，香港从来就没有说给小费这样的习惯。
我买碗云吞面廿蚊，咪廿蚊咯。
我买一碗云吞面五块钱就五块钱。
你做乜又要我俾多啲啫？
你为什么要我给多一点呢？
咁我开头嚟嘅时候咧，哇，好鬼辛苦啊，每次要俾。
所以我每次出去吃饭，刚来美国的时候，每次出去吃饭要给小费，我都觉得很痛苦。
但系上帝同我讲咧，
然后上帝就跟我说，
你出得嚟食饭都唔争几蚊啦。
他就左右上帝就跟我说，你能出来餐厅吃饭，你也不差那几块。
招呼你嗰个好辛苦噶。
要招待你那个人其实挺辛苦的。
做下啲做好事好唔好呢？
就当做好事嘛，好不好？
有一次我同我太太同两个小朋友去一间美国嘅餐馆食饭。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和两个小孩去美国的一个餐厅吃饭。
我两个细路咧咿哇鬼叫。
我那两个小孩很小，就一天到晚在那咿呀鬼叫。
一个懒得讲，饮咖啡。
一边抱着弟弟或者一边抱着妹妹，然后就在那边喝咖啡。
哎，嗱，咁食完走啊！
然后当时你作为父母就说：哎，赶快吃完，赶紧走了。
买单嘅时候咧，那个侍应咁同我讲。
就在我们要结账的时候，那个侍应跟我说：
佢有人帮你俾咗呢笔账。
他说有人已经帮你把这个账给付了。
有冇话边个啦？
然后我就问：谁帮我把这账给付了？
佢话你唔需要知道。
那他就跟我说：你不需要知道。
平平安安咁翻去就得啦。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恩典呢？
恩典呢？
真系俾一啲你唔需要去有回报嘅地方。
真的是不需要去到一些你觉得要有回报的地方的。
喺我哋现实世界呢个弱肉强食嘅社会啊！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弱肉强食。
人与人之间嘅竞争越嚟越激烈。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成日都要比人跑快一啲，爬高一啲。
每天我们都要争取说是要比别人跑高一点。
当你廿几三年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学习恩典真的很难。
如果你二三十年的生活都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让你去学习恩典，那真的是非常难。
就是一个坏习惯一定要改。
但是这个坏习惯我们一定得改。
我经常坐得不好啊。
我经常坐姿不好。
搞到背脊痛啊。
所以我背不太好。
我尝试去改习惯，哇，经常都要坐直一。
所以我每次呢就要坐直，好难受。
这个过程是要慢慢的。
这过程是要慢慢来的。
是痛苦的。
是很痛苦的。
而感谢主，这个学习恩典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学习恩典。
但是感谢神，学习恩典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开始。
在教会的里面。
就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去弟兄姊妹互相去施予你的恩典。
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去施予你的恩典。
学习对方。
学习对方。
一个有恩典的教会呢。
一个有恩典的教会呢。
是有吸引力。
是有吸引力的，
有动力，
有动力的，
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的。
Albert 所讲啊，见到教会有个爱，
就像刚刚 Albert 他的分享一样，就是看到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爱。
所以我咧喺度鼓励大家，
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
一步一步嘅，
一步一步的
跟随神行出呢个恩典之路，
跟随主走出这样一个恩典之路，
愿意送礼物，
愿意送礼物，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有福。
愿神的恩典常与你同在，
愿神的恩典与各位弟兄姊妹同在。
或者伊莎贝尔帮你做个祈祷。
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啊，就像刚 Tim 说的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每个人都想要比别人更爬先一步，爬快一步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忘记到底什么是你的恩典，或者说你的恩典怎么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有显现。请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变得更为敏感的去了解身边的人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爱别人，是因为你先爱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这样一个储水库，学会把你给我们的恩典，把这些当作雨水一样打击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不配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